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1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世界各地欢庆2018年降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说美国必须正视北韩核项目的现实。南韩在星期日宣布又扣押了一艘涉嫌违反国际制裁向北韩转移石油产品的船只。此外，20岁来自广州的蒋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翻墙得知香港在今日举行元旦游行，希望参与游行支持香港民主，希望香港的民主不要凋零，亦都希望香港的民主能够影响到中国。他解释说，
如果香港都退步的话，那我们大陆根本上没什么希望，唯有盼望一些，即是某一天他真的会崩溃，所以我希望香港真的可以继续做一个民主的桥头堡，来对大陆人有少少有些民主思想的影响。
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纽约数以千计的人不畏惧严寒，在时报广场庆祝2018年的来临。纽约一年一度的迎接新年庆典活动可以追溯到1904年，社会活动人士旨在唤起大众对性侵犯关注的 Me Too 行动的发起人纳塔娜·伯克按下了纽约有110年历史迎接新年倒计时的水晶球下落的按钮。伯克对纽约每日新闻说，他们要以新年为新的起点，对一个更好的世界作出新的承诺。好像往年一样，聚集在时报广场的人群在水晶球开始下落的时候倒计时，在水晶球滑落到底的时候，2018年来临，同时伴随着烟花和彩带。成千上万的人不畏惧摄氏零下12度的严寒，观看了水晶球的下落。负责安保工作的有数千警察和其他安保人员。瑪利亞·海莉田園合唱團和尼克·喬納斯在時報廣場上的迎新慶典之中登台獻唱，在倫敦煙花的燃起和坐落在伊麗莎白塔的大笨鐘敲響，標誌著2018年的來臨。大約有10萬人參加了泰晤士河附近的慶祝活動。這次是大笨鐘自從2017年8月因為維修銷聲了4個月之後首次敲響，大笨鐘的維修工作將會持續4年。巴黎和莫斯科亦都以煙花迎接2018年的來臨。在莫斯科，煙花照亮了克里姆林宮的上空，巴黎海船門附近亦都舉行了煙花表演。數以千計的人聚集在香港維多利亞港附近觀看了10分鐘的音樂煙花表演，民眾在友誼萬歲的樂曲之中起舞。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說美國必須正視北韓核項目的現實。金正恩星期一在他的年度新年致辭之中警告說，他的辦公桌上面有核按鈕，他說整個美國本土都在北韓的核打擊的範圍裏面，美國永遠不能夠發動一場針對他和北韓的這個國家的戰爭。金正恩表示，北韓可以應對任何來自美國的核威脅，而且擁有強大的核威脅力，可以阻止美國玩火。
美國은결코나와우리국가를상대로전쟁을걸어오지못합니다。미국본토전역이우리의핵타격사정권안에있으며
김정은와미국必須意識到呢啲唔係敲詐而係事實。金正恩的新年講話被普遍認為是他在未來一年在政策方面的方向和優先事項方面的發出的信號。去年金正恩和美國總統川普的口水戰不斷升級，川普警告北韓如果威脅美國就將會面臨炮火和怒火，平壤就表示會考慮在美國太平洋屬地關島附近的海域試射洲際彈道導彈。自此之後，北韓向日本方向發射了兩枚遠程導彈，並且在9月份進行了第六次核試驗。雙方的口水戰持續到9月份，川普在聯合國大會上面發表演講，當時他將金正恩比作執行自殺任務的火箭人。金正恩就稱川普是老懵懂，指責川普的行為是精神錯亂。去年11月，北韓在發射了射程可以達到美國本土的火星15洲際彈道導彈之後宣布，北韓已經實現發展洲際彈道導彈能力的目標。 南韓星期日宣布又扣押了一艘涉嫌違反國際制裁向北韓轉移石油產品的船隻。據法新社的報導，這艘懸掛巴拿馬國旗的船隻兩個星期之前在平澤唐津港被扣留，這次是南韓政府過去三日之內承認正在進行調查的第二艘船。南韓上個星期五宣布在11月份查獲了一艘懸掛香港旗幟的運油船，他們相信該船在海上將石油轉往一艘北韓的船隻。響尼亞中部星期日早上發生一次大轎車的事故，造成至少30人死亡，另外有11人受傷。法新社報導說，撞車事故發生在納庫魯阿爾多雷特公路的路段，一部來自布西里方向的大轎車和納庫魯駛來的一部卡車相撞。警方說僅是今年12月這段公路沿線就有100多人在事故之中死亡。伊朗議會議員卡達米星期一表示，夜間裏面有兩個人在西南城鎮伊澤被槍打死。同時伊朗各地繼續爆發上個週末開始的反政府抗議活動。伊朗勞工通訊社援引卡達米的話說，他不知道何人應該對槍擊事件負責。引發目前這場動盪的是伊朗第二大城市馬沙德上個星期四發生的較小規模抗議活動，那裡是反對溫和派總統魯哈尼人士的大本營，抗議活動以後蔓延到全國其他的地方。川普政府說非常憂慮德克蘭為平息抗議而阻止伊朗民眾通過社交媒體平台進行溝通。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次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裡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有萬人元旦遊行反對一地兩檢，曾經一度爆發衝突的。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等多個民主派團體和政黨星期一發起2018年守護香港元旦大遊行，主要訴求包括反對西九一地兩檢等。主辦單位估計有10000人參與。今年的元旦大遊行是2014年中香港政府關閉俗稱公民廣場的政府總部東翼前地之後首次開放俾遊行作終點集會。不過民陣批評香港政府只是假開放，並沒有在廣場內舉行集會。部分遊行人士衝上被鐵鏈圍封的升旗台示威，一度和保安發生衝突，有遊行人士和保安人員報稱受傷。我們現在就接通了在香港的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的電話，為我們報導香港2018年元旦大遊行的最新情況。湯慧雲你好。
是張富傑你好。
你現在的位置在哪裡呢？香港民間人權陣線發起的2018年守護香港元旦大遊行最新的情況是怎樣？還有沒有示威者留守在公民廣場呢？
是，我現在的位置呢就在公民廣場裡面的，而今日的元旦大遊行呢就是2014年中香港政府關閉俗稱公民廣場的政府總部東翼前地之後首次開放給遊行作終點集會的。目前呢還有呢大約是10多名示威者呢在傍晚6點半即是這個集會應該是規定呢需要結束的時間之後呢仍然呢是留守在公民廣場裡面的。部分人呢是展示呢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而現在亦都有幾十名嘅警察咧喺呢個公民廣場呢度咧就係即係監察住呢啲嘅留守嘅示威者啦。咁暫時咧仲未有清場行動噶。咁據香港傳媒報道，公民廣場咧可能會喺晚上11點關閉之前咧係清場噶。咁現場消息就話咧，公民廣場嘅保安咧已經係收咗工噶啦。咁換言之咧，如果今晚有任何嘅清場行動咧，預料咧都會由警方咧或者係行政署嘅人員去負責噶。咁而家咧，氣氛咧暫時係平靜㗎，咁咧示威者咧只係咧圍喺一個即係嗰個嘅升旗台嘅附近嗰度咧，係喺度即係傾緊偈咁樣樣啦。咁其實遊行咧就喺下晝兩點半咧就喺銅鑼灣嘅東角度出發㗎啦，龍頭咧下晝4點鐘左右咧已經係到達咗終點公民廣場。咁有部分嘅示威者咧係進入咗公民廣場裏邊集會，包括咧係一地兩檢關注組啦、新民主同盟啦、公民黨等嘅團體啊，佢哋咧係高叫咧反對一年 九鼎，反对大陆治港和林郑落台等等的口号。后来就有人民力量、旺角鸠乌团的成员等等的示威者是冲上是被分加上一些铁链围封的星期台示威，是被保安拦了，一度是爆发冲突的。有示威者和保安员报称受伤是需要送医院治理的，亦都有手持港独标语和港英旗帜的示威者是一度是进入过公民广场留守。而这些港独的示威者目前已经是离开了公民广场的。张富杰，
主办单位估计有几多人参与了今日星期一的元旦大游行呢？对这个数字有些什么的回应？
是咁，主办单位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叶志显傍晚6:30左右系宣布咧，有10,000人咧参与游行噶。咁而警方就估计咧，游行高峰期咧，大约系咧有6,200人参与噶。咁叶志显就表示，近嚟咧游行集会咧都被认为咧系游行人数系。參與人數咧係少噶，咁對於今日仍然有10,000人願意咧係放棄呢個假期走上街頭表達不滿咧，民陣咧係感到鼓舞。葉志顯咧同時係譴責遊行之前咧有人咧撕毀遊行人士嘅標語，係一啲野蠻嘅行為嚟噶。對於警方即係開放部分嘅行車線俾遊行人士，葉志顯就認為咧呢個做法咧係令遊行嘅進度咧係放慢咗。咁佢建議咧警方應該係按照當日嘅遊行人数再决定开放几多条行车线，而唔系咧好僵化咁啊，只系开放一条行车线。咁对于有示威者进入公民广场嘅旗杆台嗰度示威，并且咧同在场嘅警方同埋保安人员对峙，咁叶志显就表示咧事前咧唔知道咧有呢啲嘅行动噶，民阵咧亦都唔会咧系呼吁留守嘅人士离开，但系会同佢哋保持联络，有需要嘅时候咧系会支援佢哋噶。至于公民广场里边有冲突发生嘅时候，有示威者倒地，叶志显就表示咧警方同埋保安咧都有一定嘅人数喺现场，认为咧系警方同埋保安人员咧系要负更加大嘅责任噶。阿张富杰，
游行嘅主要诉求系啲乜嘢？咁主办单位点解唔喺公民广场里边举行终点集会咧？
系咁，游行嘅主题就系守护香港元旦大游行，主要嘅诉求咧系包括反对西九一地两检，反对修改立法会议事规则阉割议会。反對政治打壓，反對社會不公，同埋反對財團壟斷，反對土地粗暴規劃等等。民陣召集人葉志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當局喺遊行舉行之前幾日先至回覆，可以俾遊行終點集會喺公民廣場裡面舉行，但係咧有好多附帶嘅條件，包括係傍晚6:30咧就要結束集會啦，唔會拆除公民廣場嘅圍欄等等。民陣選擇喺公民廣場外嘅添。地道集会，叶志显话系要凸显当局对于公民广场咧只系假开放噶。听下叶志显点样讲啊？
公民广场，我谂对于公民社会嚟讲，除咗有回忆之外，其实佢都系同一般集会嘅地方无异。咁所以我哋认为，如果佢用一个咁苛刻嘅条件去开放呢个公民广场嘅话，我哋亦都会将佢只会当成普通嘅集会现场。咁所以天美道同埋公民广场喺我哋嘅立场上，其实佢哋系一样啊。咁所以冇話特別需要將個台搬入公民廣場啊，或者 set 喺邊度，冇乜特別嘅原因。咁但係對於林鄭司長林鄭月娥政府呢個咁嘅決定，話開放公民廣場，我哋係表示不滿嘅。
咁葉志顯亦都表示，雖然遊行終點集會唔設喺公民廣場裡面，但係係唔會阻止遊行人士進入廣場裏面集會㗎。如果有遊行人士咧係要留守，民陣係會陪伴到最後一個遊行人士離開㗎。張富傑，
參與遊行嘅香港市民對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最近通過咗西九一地兩檢安排有啲咩嘅睇法啊？
係咁，參與遊行嘅香港市民郭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參與遊行是希望為下一代的小朋友爭取民主公義的社會。郭小姐就表示，她覺得西九一地兩檢是割地，沒可能一條基本法的條文都不可以引用，就將西九高鐵站一部分割出來全面實行中國法律。她都非常不滿意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最近以一言九鼎通過西九一地兩檢安排的。聽下郭小姐怎樣說。
這個根本就是霸權，這個是極權主義來的。香港是說我們是民治的法治嘛，他連民治的法治都說不出有哪一條是可以符合到他的需要，他還用一言九鼎的強權，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完全沒有公理沒有公義的行為咯。
有小学生参与元旦游行的主要诉求是什么呢？
是咁，同郭小姐一起参与元旦游行，11岁嘅小学六年级学生温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游行系支持旧年因为律政司司长复核刑期被判监禁的包括商学三子黄之锋、周永康、罗冠聪等13+3的年轻抗争者噶。听下温同学点样讲啊？
因为他们现在很惨，他们试过有些人黄之锋他坐个监，他要坐6个月，跟着已经他们缓刑过话和做了一些事还要坐监，他们过分，我来声援一下他们咯。
有嚟自中国嘅游客参与元旦游行，主要嘅诉求又系啲乜嘢咧？
系咁，20岁嚟自广州嘅蒋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翻墙得知道香港举行元旦游行，希望参与游行支持香港嘅民主，希望香港嘅民主唔好凋零，佢都希望香港嘅民主能够影响中国噶。听下蒋先生点样讲啊？
即系最近啊，我睇香港即系喺中共嘅影响下，已经喺度退紧步。因為我哋大陸係要繼續進步嘅，如果香港都退步嘅話，咁我哋大陸根本上係冇咩希望咯，唯有盼望啲即係某一日佢真係會崩潰，所以我希望香港真係可以繼續做一個民主嘅橋頭堡，嚟對大陸人有少少有啲民主思想嘅影響。
咁參與元旦遊行嘅香港市民對2018年有啲乜嘢嘅新年願望咧？對北京表達咗啲乜嘢嘅信息啊？
係咁，參與遊行嘅香港市民邝凯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佔領行動嘅時候佢都有參與過㗎，佢亦都覺得咧係好失敗，有啲心灰。但係佢話唔行出嚟，佢係做唔到。佢參與元旦遊行主要係反對西九一地兩檢，唔希望香港繼續赤化，變成人大一言九鼎嘅帝制復辟。邝凯又话：新年愿望是希望北京尊重一国两制噶。听下邝凯点样讲啊？
对北京想讲，即系唔该佢哋咧尊重翻一国两制啊！即系用法治啊，唔好想尽方法要我哋做奴隶啊！希望即系香港可以有啲自由嘅空间。
咁参与游行嘅大专学生对于可以再次喺公民广场里边集会有啲咩睇法啊？
係咁，參與遊行嘅18歲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一年級學生鄭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公民廣場應該係屬於香港市民，應該俾香港市民自由集會表達意見。今日嘅開放只係第一步，集會咧仍然咧係要經過申請，而且係有時間限制，當局亦都唔願意拆除圍欄。鄭同學就認為種種跡象顯示特首林鄭月娥表示要大和解只是騙緊香港人㗎。聽下鄭同學怎樣說啊？
即係邊大和解邊改議事規則咁樣，咁今日就可能即係開放俾你入一入嚟咁樣去集會，就俾你話即係氹一氹你咁樣。即係但係我哋覺得唔應該咁容易俾佢話釋出呢啲所謂嘅善意係呃到啊咁樣。咁當然入到嚟呢個心情係複雜嘅，係啊，即係因為係即係呢一度係代表緊嗰時嘅即係雨傘運動嘅開始嘅序幕咁樣。咁即係我哋期望有一日呢一度會成為翻以前嘅公民廣場，拆咗啲圍欄，可以俾我哋自由喺度示威集會。
咁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亦都有參與到元旦遊行嘅，對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最近通過西九一地兩檢安排，佢又有啲咩嘅睇法啊？
係咁，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就表示，由取消議員資格案、人大釋法到而家嘅西九一地兩檢，可以見到中共喺香港運用嘅法律已經唔係舊時嗰一套。正如北京嘅李飛所講，係一言九鼎。其實嘅意思即係話，佢哋講嘅法律就係法律，而按照特首林鄭月娥同埋梁愛詩同埋譚慧珠等人嘅講法，所謂法治只要經過某啲睇起嚟好權威嘅程序，唔理係唔係有法律基礎就係法律，然後用呢一套嘅法律去實施威權統治，包括咧係起訴啦、檢控抗爭者。戴耀廷相信喺未來一段時間，香港政府會運用法律作為壓制工具，係會更加廣泛噶。而前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兼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亦都有參與元旦遊行，佢批評特首林鄭月娥未有擁護基本法，違反就任嘅誓言。 李柱銘亦都表示，去判斷一地兩檢方案係唔係屬於違憲，係屬於香港法院嘅責任同埋權力。他認為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等同預審案件是沒辦法接受的。李柱銘又說，如果西九一地兩檢方案是由香港政府主動提出，林鄭月娥即是有違反效忠特別行政區和擁護基本法的就職誓言，去質問林鄭月娥怎樣對得起，怎樣對得住就任特首的宣誓的。張富傑，
香港政府對於元旦遊行最後有什麼回應？
香港政府發言人回應元旦遊行表示，是尊重香港市民表達訴求的權利，亦都希望示威者是遵守重開公民廣場的使用守則。香港政府發言人亦都強調，一地兩檢是有法律依據的。張富傑，
謝謝。以上是美國之音隊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有评论话，在经过50年之后，中国在今日又出现了造神运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发自华盛顿的一篇年终报道。
在没有读书台、没有门窗、天花板摇摇欲坠的课室里面，衣衫褴褛的学生用自乱的嗓音，参差不齐的唱着，中国出了个习大大，多大的老虎亦都敢打。在江西贫困的山区里面，基督徒从屋企之中的墙壁上取下耶稣的装饰，用习近平的画像取而代之。当地扶贫官员说，耶稣不会帮助你们摆脱贫困，只有习近平才会。在光明的厂房里面，印刷工人加班加点赶制习近平的讲话集结而成的出版物，供9000万党员学习，并将它发往世界各地。一名香港商人在《星岛日报》上刊出整版广告，祝愿人民领袖习近平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上一个被恭祝永远健康的，曾经是权倾一时的前中共二号人物林彪。过去的一年中，习近平废弃了前朝安排的接班人，将自己的思想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并以惊人的速度获得各种头衔，成为领路人、掌舵者、党核心、战略家、总设计师。中国乃至世界的学术机构争相设立习思想研究中心，就连中国南方一省份的佛教协会亦都举办了19大精神培训班。
习近平上台5年来，尤其是在今年这一年，他的个人权力增长的幅度之大，增长的速度之快，这个是简直是我相信让绝大多数人都
流亡美国的中国民主活动家、政论家胡平这样讲。习近平上台5年来，尤其是在今年这一年，他的个人权力增长幅度之大、速度之快，他相信使绝大多数人都感到非常意外。胡平对美国之音说，当局又抬出文革中的一个口号，格外强调党领导一切，而习近平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样习近平指导思想不单止针对党，加之于全国，在理论上习近平的权力已经达到最大化，个人神话登峰造极。习近平不是习仲勋的仔，而是毛泽东的孙，这个是几年前习近平上台没几年之后胡平做出的论断。
从中央到地方，这种对习近平的这种宣传造势，就是要把他提升到毛泽东的这样一个地位。
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吴做来亦都话，从中央到地方对习近平的这种宣传造势，都是要将他提升到毛泽东的地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吴做来，整个童年都浸泡在那个举国癫狂的年代。初中时，触目可及的红色和极左的做法，使他产生了一种生理上的厌恶。学校的教导主任曾经明确地告诉他，你就是思想反动。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了半个几世纪，当年的那一场几乎触及每个中国人命运的狂潮，仍然使一些人感到切肤之痛。在当局对那一场运动展开反思和纠正几十年后的当下，中国的造神运动却卷土重来，越演越烈。他们在年少的时候遇上了一位伟人， 而家佢哋到咗退休嘅年龄，又遇到咗咁样嘅一个伟人，两个时代嘅遥相呼应，似曾相识嘅荒谬场景，使吴兆来心生感慨。
我们在年少的时候遇见了一个伟人，现在我们到了退休的年龄了，又偶遇了这样的一个伟人。
十一月，贵州贫困老区嘅黔西南日报喺头版刊出咗习近平经过精心修饰、宛如年画般嘅标准像。照片下方配以红色楷书，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
毛泽东时代过去以后啊，就不太提领袖这个词儿了，因为呢，大家对文革记忆犹新。那个时候说领袖呢，
旅美著名异议人士、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话，毛泽东时代过去以后就唔太提领袖呢一个词，因为大家对文革记忆犹新。嗰个时候讲领袖基本就系一个独裁者。而家突然提呢、这、一个，讲明习近平就系想搞独裁。2017年系习近平登上权力巅峰嘅一年，佢引领中国正在走上嘅道路，使中国政治观察人士极为忧心。但系佢哋亦都不约而同嘅指出，毕竟今日嘅中国唔再系毛泽东嘅时代，社会结构、经济生活、人嘅理念同见识都发生咗巨大嘅变化。
文革过来人就很清楚，当时很多人。对领袖的崇拜，对毛的崇拜，是很真诚的。
设喺纽约嘅《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话：，经历过文革嘅人都好清楚，至少一度好多人对领袖嘅崇拜，对毛泽东嘅崇拜系好真诚嘅。而而家佢相信冇边个系真诚嘅。大家都知道呢个系皇帝嘅新衣，想要完全回归毛泽东时代嗰种个人崇拜、个人神话，实际上系不可能嘅。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竞选时将自己塑造成为一名化石燃料的推动者和气候变化科学的质疑者，他在过去一整年的政策印证了这些观点。据美国之音记者巴拉哥纳发自华盛顿报道，川普总统最早的动作包括復興兩條被前總統奧巴馬取消了的石油管道，這個是川普主張的以能源為主導的新主張的海山之作，他認為這樣是有利保護國家安全。
For over 40 years, America was vulnerable to foreign regimes that used energy as an economic weapon.
他說40多年來美國受制那些將能源用作經濟武器的外國政權，然而新科技已经将美国从一个主要的能源进口国家转型成为主要的能源出口国。川普总统意在充分利用一切的机会，他向煤、石油以及天然气勘探事业开放公共用地，开放能源生产的监管规定，同时亦都废除对抗气候变化的法规。
Perhaps no single regulation threatens our miners, energy workers, and companies more than this crushing attack on American industry.
这个其中包括了撤销前总统奥巴马针对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制定的法规。川普总统说，可能没有一项规定比这个更威胁到我们的矿工、能源工人和企业。而且正在对美国工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但是批评者指出，大部分的州正在完成规定目标的轨道上，并没有对业界造成打击，而且他们质疑川普撤出巴黎气候协议的理由。川普说，这项协议不是太过涉及到气候，更多是令到其他国家在经济上占美国的便宜。同时，2017年似乎是有纪录以来最温暖的三个年度之一。科学家越来越多的从热浪、暴风雨和其他极端天气方面看到了气候变化的证据。批评者说，川普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努力。世界资源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比安科指出，这届政府的一些反转政策在法院受到挑战。他说，他们尚未成功，我们可以期待在明年看到反弹。反弹力量来自各个城市、州和企业。前纽约市市长彭博就是其中一个几乎代表了一半经济的组织的联合主席。他发誓说，无论川普怎样作为，美国将会达成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哥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世界各地欢庆2018年降临，金正恩警告美国正视北韩拥有核武，阿富汗一葬礼发生爆炸，有12个人丧生。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永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纽约数以千计的人不畏惧严寒，在时报广场庆祝2018年的来临。纽约一年一度的迎接新年庆典活动可以追溯到1904年，社会活动人士旨在唤起民众对性侵犯关注的 MeToo 行动的发起人塔纳纳伯克按下了纽约有110年历史迎接新年倒计时的水晶球下落的按钮。伯克对纽约每日新闻表示，他们要以新年为新的起点，对一个更好的世界作出新的承诺，就好像往年一样，聚集在时报广场的人群在水晶球开始下落的时候倒计时，在水晶球滑落到底的时候，2018年来临，同时伴随着烟花和彩带，成千上万的人并不畏惧摄氏零下12度的严寒，观看了水晶球的下落。负责安保工作的有数千警察和其他安保人员。玛利亚·海莉田园合唱团和尼克·乔纳斯在时报广场上面的迎新庆典之中登台献唱。在伦敦，烟花的燃起和坐落在伊丽莎白塔的礼品中敲响，标志着2018年的来临。大约有10万人参加了泰晤士河附近的庆祝活动。巴黎和莫斯科亦都以烟花迎接2018年的来临。在莫斯科，烟花照亮了克里姆林宫的上空，巴黎海船门附近亦都举行了烟花表演。数以千计的人聚集在香港维多利亚港附近观看了10分钟的音乐烟花表演，民众在友谊万岁的歌曲之中起舞。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说，美国必须正视北韩核项目的现实。金正恩星期一在他的年度新年致辞之中警告说，他的办公桌上面有核按钮，他又说整个美国本土都在他们的核打击范围之内，美国永远不能够发动一场针对他和北韩国家的战争。金正恩又表示，北韩可以应对任何来自美国的核威胁，而且拥有强大的核威慑力，可以阻止美国玩火。金正恩又说，美国必须意识到这些不是敲诈，而是事实。金正恩的新年讲话被普遍认为是他在未来一年在政策方向和优先事项方面发出的信号。在去年，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口水战不断升级，川普警告北韩如果威胁美国就将会面临炮火和怒火。平壤就表示会考虑在美国太平洋属地关岛附近的海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自此之后，北韩向日本方向发射了两枚远程导弹。阿富汗东部一次的葬礼上面发生爆炸，有12人被炸死。一位当地的官员对法新社说，死亡人数星期日突然增加至12人，另外有14人受伤。在较早的报道说，在为一名前地区长官举行的葬礼上面有6人被炸死，11人受伤。目前并没有人立即声称对事件负责。在埃及首都开罗的目击者说，旁观者和当地的居民而不是警察可能是阻止了上个星期五对科普特基督教徒的恐怖袭击之中发生更严重的流血事件。一名持枪的凶徒向开罗的教堂和附近的一家基督徒拥有的商店开火，造成9人死亡。据目击者对美联社说，如果玛丽米娜教堂和在附近的其他人不加入的话，可能有更多参加崇拜的信徒会死亡。教宗方济各星期日在梵蒂冈向圣伯多禄广场上面的人群讲道的时候表示，向事件当中的遇难者表示哀悼。哥斯达黎加官员正是调查星期日一架包机失事的原因。这架飞机在圣何塞尔西山区丛林之中坠毁，机上10名美国公民和2名当地的飞行员遇难。有关官员表示，失事飞机是当地的自然航空公司经营，飞机坠地之后起火，机上并没有幸存者。纽约市郊区的一个家庭表示，遇难的美国人当中有5名是前去哥斯达黎加度假的斯坦伯格一家5口。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一篇嘅年终报道，报道2017年中国女性受性别歧视嘅状况与前瞻。性别政治喺2017年成为美国嘅重要议题。咁样，女性喺中国嘅政治、就业同文化现状究竟系点样嘅呢？中国共产党今年推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清一色都系由七名男性所主导。喺呢一个现象嘅背后，关注性别议题嘅专家提醒话，从政府、企业到家庭，女性喺中国社会同埋职场上受到公开同埋隐蔽嘅性别歧视议题，应该得到更多嘅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之初发自华盛顿嘅一篇年终报道。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现任成员之中，孙春兰被誉为权力顶峰最孤独的女人。虽然政治高层之中缺少女性并非中国独特的现象，非男性执政亦都不代表就能够促进性别平等议题的发展，但是有观察人士认为这种现象与性别就业歧视有关。资深律师陆妙卿关注中国和美国社会的性别与就业歧视问题，亦都是2016年被号称为广州就业性别歧视第一家原告代理律师之一。陆妙卿律师表示，中国女性就业率相当高，但是很少人能够做到管理阶层，即使是领导的岗位亦都多半是副职。
中国社会倾向于认为男人比较能够掌控大局，女性善于着眼细节。
陆妙卿对美国之音话，中国社会倾向于认为男人比较能够掌控大局，女性善于着眼于细节，这种对性别的刻板印象是导致女性担任一把手比较困难的原因之一。中国知名招聘网站智聘发布的2017年中国职场女性现状调查报告发现，中国职场上面男性大约有 13% 对自身能力并无信心，但是 21% 的女性缺乏自信，比男性高出8%。
中国女性其实远远比她自己想象的更好，但是她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陆妙卿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女性远远其实比她自己想象的更好，但她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价值。但是更多的就是大家要看到为什么女性会有这种信心不足，或者说是对自己的价值确认不足的现象，更多的是因为社会的塑造和社会对女性的轻视造成的。90后的 Will Chan 通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说，从本土的各大平台、公众号到日韩潮流，对女性铺天盖地的苛刻要求令人头痛。是的，完美女性有着不可能的要求。女性和性别权益观察家发现，女性在公共生活受到公开的或者迂回的歧视。以职场为例，中国的招聘网页上面，从位于北京的后勤行政专员到上海的仓库主管，仍会见到雇主将男性列为在任职要求内。性别议题专家认为，这些和体现在家务分工性别不平等各方面的性别刻板印象有关。
职场成功的女性通常都会被问到怎么平衡家庭和工作，但是很少有男性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
陆妙卿说，职场成功的女性通常都会被问到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但是很少有男性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萧伟教授任职于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
现在女性的性别角色基本上就是定位成一个最主要的，她的角色就是在一个自由化的。
现时女性的性别角色基本上最主要的，她的角色就是在一个私有化的家庭空间里面的一个贤妻良母。萧伟举例2004年火红的电视剧《中国式离婚》之中，中产阶级式的家庭就是完美家庭的典范。这样的中产家庭式的贤妻良母可能会将煮饭洗衣服的家务劳动转嫁给其他阶级的人口，比以前的贤妻良母更加重视情感劳动、维持家庭的价值、文化等等的内部人际关系，以及一系列的中产阶级定位的消费活动。中国的劳动法律明文禁止招聘阶段的性别歧视，但是并没有具体措施，招聘阶段的性别歧视亦都没有就此消失。陆妙卿律师代理广州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原告高晓 应征随访的学徒，但是为食街公司旗下的明豪轩酒楼只是愿意招聘男厨师。一审法院认定招聘过程构成性别歧视，裁判被告为食街公司的明豪轩酒楼需赔偿高晓人民币2000元赔偿费，即是折合美金大约304元。后来高晓上诉到广州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在2016年裁判要求被告以书面道歉。他又说，时至今日，这宗案件仍然是中国招聘阶段性别就业歧视案之中唯一一宗获得书面道歉的案件。
我觉得比较可笑的是，在家里女性会被认为应该承担做饭的责任，但是当女性想用这个技能获得一个有报酬的工作的时候，就会被认为是不合格的。
陆妙卿说，他觉得比较可笑的就是在屋企里面，女性会被认为要承担煮饭的责任，但是当女性想要用这个技能获得一个有报酬工作的时候，就会被认为是不合格的。法律途径来到维权，其中一个原因是诉讼费用高昂和能够获得的赔偿不成比例，即使是明目张胆地不招女性这样的招聘过程，赔偿费用不足以弥补法律的费用、维权的费用。陆妙卿又说，对企业、对招聘者来说，这种违法的成本是非常低的，那些基本上可以说的就是完全不在乎这个违法的成本。流行文化亦都塑造了大众对女性的观点，萧慧认为，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大众的主流流行文化有意思亦都有娱乐性，它的影响力可能远远超过了全国妇联。2017年在中国上映的一些国产电影亦都展现了性别角色的黑板的印象，
像今年这个票房最高的这个什么战狼，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这种男性的荷尔蒙和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这么一个结合。
萧慧说，好像今年票房最高的《战狼二》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男性荷尔蒙和民族主义情绪的结合，女性基本上就是花瓶的人设，等待男性的拯救。再举例来说，萧慧又说，知名博主韩寒的电影《乘风破浪》的主题曲《男子汉宣言》被一些网友批评为直男癌。这首改编自日文歌曲的歌词讲到，你在每晚不能够睡得比我早，你在每日早上不可以起得比我迟，饭要做得好香好甜，打扮起来要大方，还有和家婆小姑都要和睦相处等等。他又解释说，网络用语直男癌指的就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视觉，包括男性三民主义等的意涵。萧慧指出，2017年的《闪光少女》谈及如何集体运用共同的努力和经验，突破年龄和性别的不平等，挑战男性主导的专家权威父权世界。而嘉年华探讨了未成年人受到性侵害面对的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将极需关注的性别议题带到公众的视野里面。小慧又说，所以他觉得还是有希望的，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媒体或者是电影从业者，他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前瞻未来。律师陆妙卿建议，从法律教育和社会支持各方面来到着手改善中国社会基于性别的就业歧视。陆妙卿说，他认为国家在法律层面，他其实必须第一个普及一个反歧视的观念，他需要出台专门的具体的性别就业平等的措施，将原则性的法律条文计划落实。第二个，他可以设立专门的平等就业委员会，在没有设立专门的平等就业委员会之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监督和落实就业平等的措施。第三个，是要加大违法企业的违法成本。陆妙卿还认为，男性育婴假以及男性采取避孕措施可能起到分担家务以及保护女性的作用，而中国政府能够扮演提倡和推动这些思想的角色。萧慧就举例讲到，1980年代之前的电影好像《李双双》里面描述的就是农村女干部的正面形象，在过之后好像是《芙蓉镇》等电影里面的是将女性领导妖魔化。萧慧又说，所以他们包括在流行文化影视方面的从业者，是不可以重新来到再返回到这个传统，再去重新塑造无论是在底层或者是相对来讲高层一些的里面的女性能够起到领导作用的这种新的形象，而不是只是讲只是女性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作为美丽的花瓶的这种形象。她至少可以给人一种新的文化的想象，某种意义上亦都是给了年轻的观众带来新的模范。 以上是美国之音杨之初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政府结束了高层制定政策的年度经济工作会议，有分析指这个是在准备应对美国减税对中国国内经济造成的外在风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发自北京的报道。
拥有开拓国际市场雄心的中国公司正在为美国削减公司税率的行动陷入严重的两难境地，此举使到美国成为吸引在国内面临非常高的税率和其他限制的中国公司的投资目的地。另一方面，他们面临着被反对不必要海外投资的中国当局处罚的风险。上星期较早时候，中国结束高层制定政策的年度经济工作会议，再次重申三年以来一直承诺的防控金融风险，即使没有明确提及美国的税务改革，但是很清楚中国当局正在准备应对美国减税对中国国内经济造成的外在风险。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此次经济工作会议前表示，美国税改带来的影响不可忽视。不过他还说没有理由对此感到担心，因为中国正在计划采取一些措施来减少美国税改的影响。北京上星期二展示了他们在经济领域的决心。中国警察捣毁广东省一个涉嫌紧跟过去一个月就参与跨境交易达$7,000,000的地下钱庄。中国公司和富有的个人据悉利用这个地下钱庄向海外转移资金，以逃避北京对政府不希望鼓励的领域进行投资的严格控制。中国的投资者既担心本国政府不批准，又担心川普政府可能采取新的措施遏止外国在美国投资的可能性。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雅各布·柯克加德表示，现在的问题当然是中国的投资者和中国公司如何看待美国的税改，他们可能将它视为一个巨大的机会，显然因为中国的公司税非常高。他还说，因此他们可能将美国的税改视为一个机会，更多的中国公司可能寻求在美国投资。但是要记住一点，川普政府与此同时还与外国投资法规定进行显著或者可能显著的收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过程很明显，该委员会会使中国公司收购美国公司变得更加困难。即使存在上述挑战，设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和富有的个人无法忽视一个事实，就是川普政府最近采取的措施将改变在美国投资的局面，并对其他市场产生某些影响。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副教授克里斯托弗·鲍尔丁表示，他认为对中国而言更大的担忧在于美国的税改将使到美国公司降低成本，变得更具有竞争力。中国知道自己在世界上已经不再是低成本制造大国，美国的税改鼓励美国公司将在外国经营赚取的利润返回国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从北京发来报道。
好了，咁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流行美语。 Michael 和你说好几天都没见过面了，今天刚刚好就在校园里面碰头，两个人一见面就聊天了。你说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习惯英语，分别就是 to chip in 以及 snail mail。
Hi Michael， Bob 明天开生日 party， 你去不去？
Yes， I'm going with a few friends. We decided to chip in and buy him a leather jacketHe's been talking about buying a jacket for a long time.
你要同几个朋友一起去参加 party， 仲要买一件皮外套俾佢。但系皮外套好贵噶，你哋系咪准备大家夹钱买俾佢啊？你头先话 chip in 系咪就系呢个意思啊
？That's right. To chip in, C H I P in I N. It means to each contribute money to buy something.
咁就係我哋中國人講嘅夾錢買嘢啦。
Usually you say chip in if each person in a group of people gives some money to buy someone a present。
如果每個人都出啲錢買禮物俾另外一個人，大家一般就會講 chip in。
To give you another example, my mother said her colleagues always chip in to buy gifts to celebrate someone's birthday or when someone has a new baby。
这个同上面你讲的几个朋友夹钱买件皮褛给 Bob 差不多吧。To chip in 还可以用在其他什么场合呢？
You can always use to chip in if you are going out with a group of people for dinner or a drink.
哦，几个朋友一起出去吃饭饮酒，然后每个人夹钱，可以说是 chip in。
Yes, the guys and I usually each chip in a few dollars when we go out for pizza on Friday nights. Last week I paid $10, Bob chipped in $4, John chipped in $2. There is one guy who never chips in. He's cheap. Really makes me mad.
等等，上星期五你哋几个人出去食意大利薄饼，你出咗$10 ，Bob 出咗$4 ，John 再出$2，仲有一个小气鬼，从来唔出钱嘅，佢真好意思啊。Why don't you ditch him？ 唔好预埋佢啦。
We've been friends for many years, and it's only a few bucks.
你唔想冇佢份，咁你就唔好嬲咯。Michael， 你手里边揸住啲乜嘢？好似系封信喎，而家仲有人写信啊
！I got two letters today from a couple of old friends. I hardly ever get snail mail anymore.
你讲咩话 ？Snail mail？Snail 唔系蜗牛咩 ？Mail 就系信啦。咁信同蜗牛有咩关系啊
？Snail，S-N-A-I-L。Is an animal known for its slow movement. Snail mail means real letters that you get in your mailbox.
Oh, I know. 蜗牛行得慢，所以 snail mail 就是指通过邮局寄的信。以前点解冇听过 snail mail 呢个讲法嘅？
Well, ever since email became popular, people have used snail mail to talk about paper mail because it's slower than email.
是啊，邮局寄的信和电子邮件相比真的要慢很多，叫它蜗牛信也挺形象化的吧。
Yeah, everyone's so busy nowadays. No one seems to have time to write snail mail anymore.
你说得一点都没错，大家都这么忙，没多少人会坐在这里写信，邮局里面送来的邮件不是账单就是广告，这些都可不可以叫做 snail mail 呢？
No,Only a letter written to you by a friend or family member can really be called snail mail.
讲起写信，我真系应该写信俾我爸爸妈妈啦。
I'm just too lazy to write snail mail. I think I'll go write some emails.
我嘅爸爸妈妈喺中国，佢哋仲未有电脑，所以 I have to write snail mails to them. 我要走啦，下次再倾啦。
Okay, bye.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咁一个咧就系 to chip in， 意思咧就系指夹钱买嘢，又或者系夹钱一齐去食饭。咁而另一个咧就系 snail mail， 就系指通过邮政局寄嘅信。好啦，今日嘅流行美语嘅节目时间又够啦，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正在经历严重的毒品上瘾和滥用问题。2016年大约有64,000名美国人因过度使用合法与非法的麻醉药而死亡。麻醉剂服用过量现在是美国人伤亡的头号原因，超越了车祸和枪支造成的死亡人数。大部分的非洲麻醉品是势力强大的跨国犯罪组织从墨西哥走私进入美国的。这些团伙组织严密，以错综复杂的企业形态作业，他们在美国销售毒品的商业模式灵活有弹性，而且获利极大。墨西哥亦都深受这些犯罪组织所害，过去10年来这些团伙变得日益暴力。 游轮整个城镇和村庄，阻挠政府全力运作，并且专门打击记者以抑制新闻自由。美国副国务卿苏利文12月14号在美墨阻断跨国犯罪组织战略对话中说，这个是他们两国共有的一个严重问题，与跨国犯罪组织有关的死亡以及这些组织贩毒导致的死亡影响到美墨边界的两边社区，密切协作是打击这个问题的唯一途径，这个问题是超越边界的。美国有11个执法机构在墨西哥各地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与墨西哥的州与联邦相应机构密切合作，通过梅里达倡议，美国正协助墨西哥的执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建立其能力。美国与墨西哥还扩大了跨边界的沟通与协调，以改善他们在安全合作方面的效率与功效。两国亦都正在探索阻断跨国犯罪组织的金融流通途径，并且锁定那些涉及在每一个毒品交易过程之中的个人。此外，美国正致力于降低毒品需求，这些需求助长犯罪组织从事走私、分发和销售牟利。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说，跨国犯罪组织是美国当今最严重的威胁之一，为此侦查、压阻和使这些网络解体继续成为川普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美国已成为墨西哥的合作伙伴为傲，两国共同打击毒品生产和分销网络的威胁。这些网络不单止存在墨西哥和美国各地，还遍布整个中美洲，同心协力，我们就能够成为整个区域打击这个威胁的领导者。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到此结束。在明天星期二的节目里面，我们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的。现在你们可以打电话过来，请拨400-120-0551。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